创世纪哈，创世纪的49章。我们上次停在了雅各的祝福犹大的那个之后的部分啊，因为我们前一次可能是我有一些跳跃，可能漏掉了一点，然后后来有个姊妹说十节之后的11和12节有些没有讲哈，我稍微花2-3分钟补充一下哈，就上次的确尤其12节我也跳过去了，49章，创世纪的49章。那我们都知道犹大一个主题就是王，对吧？然后前面讲到规，讲到杖，都是讲到王。然后这个王呢，我们上次分享的是受难的王，是一个过来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王。所以呢，再讲到龟和杖，龟和杖都是王的象征啊，狮子也是王的象征，这个我们上次都解释了。然后第十节的后半段呢，只等细罗来到，细罗就是赐平安的，所以这个王是来赐平安的，这个王不是来让别人服侍他的，所以他赐平安的方法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赎了我们的罪。所以8到12节其实就在讲一个未来救恩的预表啊。所以11节呢，我们上次说了后半段是在葡萄酒中葡萄汁中洗衣服洗袍褂，就是指他自己的血。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洁净，灵里的洁净，里面的洁净，外面的洁净是洗的概念，对不对？我衣服脏了要在水里洗，我灵里脏了怎么样，我来到主面前用他的宝血来洗。所以他在死前的那天晚上，克西马尼园他用一个饼和杯他说这是我的血你们要喝，对吧？所以这个我们要在他的血里洗净。那洗完以后呢，我们都知道酒，葡萄酒和葡萄汁都会给我们带来喜乐，所以在迦南的婚宴里面，当时是酒没有了，对吧？然后最后耶稣给了他们一个方式，他们有了这个酒。我们知道婚宴最重要的就是喜乐，所以当我们得着救恩以后的最重要的一个反应就是喜乐啊。所以11节的前半段呢，当小驴拴在葡萄树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为什么是葡萄树呢？就葡萄树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形象啊，全部的树里面果树是最最不能用来做家具的，对吧？我们打家具的都是什么？都是不结果子的那种高的杉树，对吧？特别高大。这些树在圣经里都是有比喻的，他就告诉我们呢，那种不结果的树呢，就使劲往上长，它要争强好胜，但是呢，它给人是不会有任何益处的。为什么？它不结果子，你吃不到它的果子 ，right？ 然后果树你会看见都有个特点呢，它都很低矮，对不对？然后它那个树枝枝枝叉叉分开来呢，你这个树砍下来是没有用的，你每年都是为了什么？去摘它的果子吃，对吧？你不能苹果树长得跟杉树那么高，吃个苹果老费劲了。你得爬半天，对不对？然后呢，所有果树里面呢，又唯独葡萄树是最最柔软的，是不是？就它那个它就是藤了，它就谈不上是树了。所以但是呢，它结的果子呢，相比它的树干来说呢，又是比例最大的。就是你去看那个一棵苹果树长起来呢，这个苹果是这么大的，树大概还蛮大的，对吧？但是一个葡萄藤上面的葡萄和葡萄藤的比例啊，那就是葡萄的比例大得多了。哦，那一大挂葡萄结下来，如果是结满了那个葡萄，你都几乎看不见藤，你看见的都是硕果累累的葡萄。所以呢，我们等会儿会看见那个约瑟哈，我们对比来看这个22节这个约瑟多结果子的树枝哈。那我们都知道果子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是给人吃的，对不对？所以果子是为了别人的益处而有的一样东西。那耶稣也是这么一个特点，对吧？耶稣来是给别人来洗清他的罪，他有罪吗？他没有的。然后他在地上做的一切的事情，比如说他要医治别人，他会因为这个赚钱吗？不会。因为别人医治完了以后会给他做劳力吗？也都不会。他不会因为任何自己的益处而做一件事情，这个就是一个果树的特点，对吧？一个果树就葡萄吃完了就没了，你就想用了嘛。然后那么大一串葡萄你摘下来以后，摘完以后你想用了，剩下的葡萄藤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所以 回到十一节，在这个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再讲一个什么呢？无论是驴还是葡萄树，都是谦卑，都是谦卑，非常谦卑。因为驴，和对应的另外一个我们经常骑的牲口是什么？马。比如说呢，Jason 弟兄骑了匹马来，我骑了一头驴来，显见他就比我高大，对吧？这是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对比。所以呢，我们的主第一次来是骑驴来的，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骑驴进的耶路撒冷，他来做的王是来上十字架的王。第二次主再来是骑什么来的？骑白马来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个时候他是来统治列国的，那个时候他是来推翻地上一切罪和不公义的统治的。所以这个两次之间呢，是有个很漫长的恩典时期。所以在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只是要告诉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他是一个谦卑的王来的。所以这个里面就直接指向了，这些经文就是个预言，他就直接指向了未来要来的犹大支派的那个王，叫耶稣。他来干什么呢？他来谦卑的骑着驴。他来干什么呢？他这个驴驹还是拴在一个谦卑的葡萄树底下的。他来干什么呢？他要把自己的血流出来，成为那美好的葡萄酒，来洁净我们的罪。最后达到什么目的呢？达到十二节的目的，就是什么？我们因为这个得着了特别大的喜乐。我们都知道，喝了酒的人高兴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的，是不是？就比较高兴，那状态很好，很兴奋的时候那是很喜乐。然后呢，奶啊，我们都知道进那个迦南地，说那个地方是吧，流奶与蜜的地方啊，这个阴奶和白亮啊，这个牙齿阴奶白亮，就是你这个奶的量啊真的大呀，就是充足啊，这个酒的量也真的大，就很喜乐，就是你充充足足的有从神而来的供应。他讲的是物质的，神告诉我们的，我们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救恩，所有因着救恩而来的祝福，都是藏在基督里的。因着有这样的祝福，因着有基督，我们有的喜乐就跟喝了酒红润，跟喝了奶白亮是一样的。所以他是从犹大的这个王一直讲到了我们因着耶稣而有救恩，最后有的喜乐的状态。这个是我上次没有做完这个补充的一个点哈。然后我们13、14、15和20节和21节讲了四个儿子哈，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一个就是希布伦，一个是以撒迦，一个是亚舍，一个是拿弗他利。这四个儿子呢，分别是谁呢？一个是利亚生的老六，和利亚生的老五，就是希布伦和以撒迦。然后呢，跳过了但和加德，然后呢，亚舍和拿弗他利呢，一个是利亚那边的妾生的老二，一个是拉杰那边妾生的老二，这都是很谦卑的孩子，因为他们在家都很小，啊，都不是长，都是年长的啊。这个一个老五老六了，一个都是妾生的老二，是非常这个谦卑的一些孩子。拿弗他利就是加美的语言，就是福音哈、啊，就是耶稣的门徒，那11个门徒都是除了卖主的犹大，都是从拿弗他利出来的。那这个我们上次讲了，不再讲，上次也讲完了但，对吧？我们都知道但是一个做判断的，但的意思就是判断啊，所以他是以自己为神的一个形象，所以他到后来这个支派到士师记里面就极其极其的败坏啊，以至于他们连自己的地都守不住，就必须得跑到北边一个很小的地方待着。所以当讲到以色列的时候，圣经经常说什么从但到别是巴，但就是最北面，别是巴就是最南面，所以但已经他当时分的中间那块地他已经守不住。我们上次有这张地图啊，大家可以去看啊，但就变成最顶上一个小点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从加德开始讲，上次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讲完。所以但最后呢，我们都知道停在哪呢？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所以呢，孩子呢就是两种，一种你真的能够在话语里就顺服就蒙福，那这种呢就是像拿弗他利啊，像亚舍啊，像约瑟啊，等会我们讲约瑟就是顺服就蒙福的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还有一种呢，那你在罪里面就会悖逆，悖逆的结果呢，你就等候救恩，因为总有一个点呢，你在里面很难受，因为罪的结果就是痛苦啊，你会长受罪的后果。然后这个时候呢，但支派有没有得救？很多， 他容易，他只要是在罪里面能谦卑下来的，他就会去抓那个救恩，那就会得着从神来的拯救啊。那十九节呢，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加德这个支派啊，你翻回去看那个图，有这个有这本蓝本的圣经啊，往前翻，就创世纪第一页前面的那张图啊，加德在那个约旦河的东岸啊。约旦河在哪呢？约旦河在这张图里面，上下看见上面有个基尼列湖，对不对？基尼列湖就加利利湖啊，就是彼得打鱼的那个湖，就是经常起风暴，也是海面行走的这个湖啊。大部分像加百农啊，这些地方都是在这个湖的边上啊。底下就是著名的死海，就是沿海，就是死海，就是今天的人去中东，不要去死海，都是著名的景点嘛。那就这个就是沿海。那这两个当中呢，有一条线就是约旦河，就是特别著名的约旦河。约旦河的西岸就是今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地方啊。那约旦河的东岸呢，就是我们看见有两个字叫什么，加德，对不对？就这个支派呢，和马拿西和流便，就是吕便啊，马拿西有半个支派，你看马拿西分了两边，对不对？有个东马拿西，所以约旦河的东岸呢，有两个半支派，一个是加德，一个是流便，是两个支派，还有半个马拿西的这个支派。所以加德这个支派呢，是当时进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是从东边绕过去，再过这个约旦河的，所以他们是从约旦河的东面进到这个迦南地来的。迦南地就是约旦河的西面，所以呢有两个半支派就当时就留在了这个东面啊，加德是当中一个。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地理位置呢？就能够理解十九节，这是个我们都知道祝福就是预言，对不对？预言就是神的话，对吧？是讲到了未来他一定会临到的事情。那加德未来会临到什么呢？讲出来了，就是敌人要追逼他，但是他呢只能追逼敌人的脚跟，谁更厉害？敌人更厉害，对不对？就是他打了半天，别人把他灭得差不多了，他最后只伤了敌人的脚跟，就是伤了敌人，别他死了100，敌人死了10个，是吧？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加德在未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因为他在的这个位置啊，他最容易受亚述方向的和巴比伦方向的攻击。就是亚述就是北面，我们都知道整个中东是个新月形的，就是右边新月形的右半边就是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啊，那边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这个位置啊，那就是当年的巴比伦啊，古巴比伦。那这个新月形的顶端呢，就是亚述，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这个位置啊，然后新月形的左半边呢，就是今天的这个约旦河的位置，就是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位置。所以人口密集的全是围绕这个新月形的这个区域。那要从新月形的顶端打下来，最先打谁啊？东马拿西跟谁啊？跟加德，对不对？所以他们在那儿呢，他们其实是非常需要信靠神的。他若不是从神来的力量，他没有办法去面对外族的入侵和攻击的。那东边哈，西边就是像这个西缅啊、犹大，他们最容易受到的攻击是从埃及来的，对吧？就那个方向是埃及，但是从这个加德这个方向呢，最容易受到攻击就是亚述。所以加德是谁呢？这个儿子呢是加德和但哈是两个妾生的长子，但呢是拉结的那个妾叫庇拉的长子是但，然后呢加德是谁呢？是希帕，就是利亚那边的是个侍女那个长子生的长那个侍女那个希帕生的长子。那为什么要提这个点呢？就他从里面出来的那个性质叫什么？就是骄傲啊。就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到最后他们就做不到。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谦卑的孩子啊，正常从地理位置来说呢，假设我是个小的，我知道我干不了的呢，我一定会像拿弗他利一样，我躲在哪里啊？我躲在里面，或者像以撒迦一样，我藏在这个支派的当中。他作为加德，他一个人飘在这个外面的时候，因为他当时他们是要求 留下来的啊。虽然后面是抽签的，但是他和刘辩是要求留下来的。刘辩是长子，对不对？嘉德也是长子哈，所以他们认为呢，这个我们在那边，我们能够 handle， 我们能够处理。因为正常情况，没有人愿意去住了靠近这个敌人入侵的这个路线啊。你看，对，所以嘉德所以嘉德呢，这个支派呢，到最后呢，神的预言应验的时候，就是他们在整个士师的时代，乃至整个最后以色列北国南国都被掳的时代呢，的确是经常的遭受敌军的入侵，而且呢，整个北方的十支派呢，在被掳完了以后呢，很多就已经找不到了。我不知道今天的以色列人啊，这些支派他们是怎么去把他们找回来的啊？实际上呢，南国被掳去到那个巴比伦呢，最后是送回来的。但是北国呢，其实掳完以后，亚述人是把另外一批人放回到今天的，就是当时的撒玛利亚，就耶稣来的时候撒玛利亚住的那块地方。为什么叫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就是外邦人。为什么是外邦人呢？因为他不是被掳的以色列人归回的。所以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这个十个支派的人，尤其这些飘在外面的这些支派的，掳完以后回来的这个人数是非常有限的，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耶稣当时传道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像个扁担一样。扁担什么概念呢？他要么在加利利这头，要么什么，在耶路撒冷这头，是不是？然后他总是路过哪里啊？撒玛利亚，对吧？他去那个撒玛利亚的，他去加利利的，他说我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对吧？然后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着约翰福音四章的内容，对不对？他好像没有一个经历说什么他在撒玛利亚长期待着停留讲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犹太人，真的不是犹太人。然后有十个大麻风得救了，然后只有一个回来感谢他。圣经还特别提了一句说什么，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为什么特别提啊？因为这个人不是犹太人。那九个得救的不回来感谢的，相反是犹太人。但是呢，耶稣不是因为他们不感谢就轻看他们，恰恰相反，耶稣的服事除了上十字架这个部分，剩下的三年半绝大部分时间要么花在加利利湖边上啊，就是什么加百农啊、伯赛大啦，就这些。然后最后他实在没办法，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这个加百农、伯赛大，就我讲这些，我要行的这些神迹，如果行在当时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都得救了，对不对？咱们都我们都记得这个话，就是耶稣并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的刚硬和悖逆而弃绝他们。但是这个同时反映一个历史背景，当时真正的还有犹太血统的人住在哪呢？在耶稣的时代就只住在今天我们这张图上的亚瑟、西布伦、拿弗他利这块地方，加利利湖边上以及最南边当中一块地方已经没有了，已经通通的就不知道住到哪里去了。所以嘉德这个例子就充分的应验了这个神的话。我们继续再往下，今天主要我们把这个约瑟的内容讲完。那我们读一下约瑟的部分哈，22节读到28节吧，读完。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
但他的弓越尖锐，他的手健壮有力。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
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
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降到那以先知
迥别
之人的顶上。
没事，继续跳过去吧。
跳过他
。你读吧，这样你读。
跳过我
吧。跳过你啊。没事。
这雅敏是个
穷的狼，早晨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
阿门。我们停在这儿，到这里呢，全部的祝福就讲完了哈。那我们今天重点先讲约瑟。约瑟是十二个儿子里面呢，祝福跟犹大一样大的啊。那他是在当时真正得着那长子的名分，因为他得了双份，我们前面都分享过。那我们一节一节往下看，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枝子。那第一呢，多结果子，我们刚才讲了果树的益处啊，就是为了他人的益处。而且呢，果树啊，圣经还这么描述，他说是忍耐着结实。我们都记得他说这个讲到四种土地的时候，对吧？最后一种是什么？落在好土里的，然后什么？忍耐着结实，有60倍的，有30倍的，对吧？我们都记得这个四种土，有的种子落在路旁就被飞鸟衔走了。为什么要加忍耐着结实？你会知道，果树从栽下去的时候到你吃到果子，再快怎么的几年吧，对吧？就是没有说什么。今天在三个月以后能吃上果子的，这不叫果树啊，没有这样的，蔬菜是这样的，不是果树是这样。所以果子呢，有个特别重要的点呢，就是它真的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等候啊。那而且呢，刚才我们讲的，它只是为了喂养他人，所以这个都是主耶稣的形象啊。所以主耶稣在犹大那的形象是什么？是做王，然后呢做谦卑服侍的王，为自己的子民留下了他的这个血。到约瑟这里呢，他就是一切都是为了他人的益处，而且是特别大的信心。等会我们一起来看啊。那第二个呢，他这里讲到果树的枝条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是在树这个果树呢是在水边上啊。水边我们都知道是神的话，就是水常常比喻成水啊。所以是神的话喂养出来的这个果子，然后呢枝条要探出墙外，他特别的提到了枝条要探出墙外。那为什么这个枝条要探出墙外呢？很有意思。比方说如果我们现在去看一家人家，现在比如说这里很多独立屋啊，有个独立屋呢，邻居家有棵果树的话，然后他这个枝子啊伸到你们家来的时候，他上面的苹果掉在地上，这个苹果归谁啊？归我家。对对，你说的非常对啊。对啊，我再说一遍啊，就是邻居家的这个果树是邻居家的，对不对？然后这个枝子呢会不会伸过来？会的。最后掉在谁的地上啊？掉在你的地上。果子归谁啊？你吃，明白吗？是你吃。这就是今天外邦人得救恩的意思啊。今天外邦人得救恩就是这个枝子啊，它不但是只在以色列家的，这个枝子是什么？这个枝子是要伸到墙外去的。然后呢，不但如此，你会发现呢，隔壁家呢，因为好多年都吃这个果子，他不要了，他轻看这个果子。然后呢，你好不容易掉在你家一个啊，你老宝贝了，你知道，你还分着吃，你还一家人分着吃啊，你还为此感恩，这就是福音呢。耶稣怎么在以色列当地传的？他花了整个3年半，对不对？最后，他说伊利麦子死的时候，是两个希腊人拜托他的门徒，我忘了，好像是腓力啊，好像是腓力，说你能不能介绍我们认识你的主？他才说伊利麦子死了，要结出许多子粒来。大家想想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因为他知道呢，以色列家注定要拒绝这个救恩了。如果以色列家不拒绝救恩呢，我觉得神会有其他的安排，一定会有的。那我们是通过以色列得祝福的，以色列成为万国之首啊，这个是在末世会成就的。但是呢，因为以色列要拒绝，那神的救法就变成什么呢？以色列不要了，他死了。然后呢，救恩就不是通过国度，不是通过地上的国度下来的，是通过什么？每个人的灵里出来的。每一个外邦人 自己捡到果子的就特别的宝贝，就得救了。看见没有，这个枝子啊就伸到了墙外。耶稣呢，他的救法就他一粒麦子死了，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些籽粒给谁吃了？给所有没有轻看这个救恩宝贝这个果子的外邦人吃到了。这就是从耶稣死了以后到今天2000多年在全地发生的事，对吧？先怎么样传？先往北传，对吧？传到今天的希腊这些地方，传到罗马这些地方。罗马帝国一分裂以后就成了欧洲，整个欧洲就是基督立国了，对不对？然后又传到在北面的英格兰，又是苏格兰，然后因为这个宗教逼迫，对吧？有五月花又跑到了美国，跑到了加拿大，对吧？又以那边为起始点传到了亚洲，今天再往哪走啊？再往中东走。所以这就是整个每一茬的人呢，都是在吃这个掉下来的果子。而且呢，你会发现呢，每一茬的人都有这个特点，都是他轻看了就掉到别人家院子里去了，对不对？今天啊，我估计你去欧洲啊，你能看见那个教堂的要么成了景点啊，没准还成了菜场。对，就是他已经不再像当年的保罗那个时代啊那么爱主了。就像今天呢，你可能在北美呢，你也能很难看见年轻人特别的喜欢神的话啊，比较少了。因为他什么？他轻看这个东西了，他觉得我们家吃这个太久了，那果树我都吃了十几年了，那果树我吃了300年了，那东西真的味道不好。这就像旷野吃40年玛纳啊，人到最后他就抱怨，他就不要。到最后就是什么？这样东西神就挪开给了谁呀？给了墙外边那个人啊，就是谁？就是约瑟要祝福的外邦人。所以神的道永远都是一级。你看今天特别宝贝的是什么？是亚洲的人，对不对？那比如说中国的，比如说韩国的，对吧？比如说这个东南亚的，对吧？比如说台湾的，很多。那今天慢慢的开始宝贝的什么伊斯兰教的啊，这些地区的人越来越多的，我们听过一些很好的见证，也越来越多的。你看，就他们一直没有这个亮光的时候，他有了这个果子，他就特别的珍惜。所以神总是特别的留了一个口子，就是说什么，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啊。我们继续再往下。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22节和23节啊，当中这个逻辑非常有意思啊！为什么一个成为别人祝福的果子要遭逼迫呢？对吧？这个比较奇怪，对不对？比方说，他这是个比喻，我们都知道他是把它比喻成一个果树，对吧？那这个果树的特点是什么？是特别的为人着想的，那他是个人，那他特别为人着想的一个人，为什么会有弓箭手迫害他呢？
他自己家果树，我不吃，可是是我的，我也不让你吃。
对，这是一个犹太人的角度哈。对，我们都知道，一个完全为人着想的立场啊，本身就是对于其他人的一个定罪。所以黑暗不救光啊，黑暗不救光是有根本的原因的。就是耶稣在那把他的生命一活出来啊，那些在黑暗里的人呢，自然就想把他抹掉，因为实在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定罪，就是一个定罪。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大家今天呢，晚上呢，去downtown的市区的酒吧坐一坐，然后呢，你不点酒喝，你在那喝牛奶，你点杯牛奶，你觉得你往那坐，身边的人舒服吗？不舒服吧，不是很舒服，对不对？他们会想方设法来搅和你，你最好走远点。为什么？
没有同流合污。
因为他们在那喝酒，他们是一类的。你喝牛奶显得你太健康了，你显得他们喝酒太败坏了，是这个道理，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一群孩子们，比如像 Jack 这么大 Ray 这么大，一起同学们出去玩啊，因为男孩子啊可能啊来喝一杯或者来抽个烟，哎，好，这然后 Jack 说我妈不让我抽，然后呢十几个孩子都在那站着看着他。对，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他就遭苦害了啊，黑暗不救光啊。因为什么呢？他要做的是他要把好东西给别人。为什么抽烟不好啊，然后喝酒不好啊，那高中生怎么能喝酒呢？不能喝酒不能抽烟是好事吗？是为别人着想吗？是为别人着想。但是呢这样的好东西黑暗是不要的，因为他已经选好了，我就是今天就是出来喝酒的，就出来抽烟的，好不容易我爸妈今天不在家，你来扫我的兴，你趁早拿凉快拿带着去啊，你不要在这待着。这就是黑暗不救光，这就是弓箭手要苦害他。所以越是多结果子的枝子呢，它本身就显出了其他不结果子的树木的糟糕。一棵果树往那一站，边上那些使劲往上爬的那些什么杉树啊各种树，假设都是有意识的，是不是显得很另类啊？人往那一来，如果你去一个森林里啊，全是那高大的树木啊，你是不是很害怕啊？晚上你不愿意待在那，如果你去一个果树林里其实也还好啊。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跟他的关系是他供养你，因为你知道那个关系跟你其实没什么关系，一个道理，一个道理啊。所以黑暗不救光，约翰福音一章一开始就讲了这个道理啊，一直到等到那个约翰福音三章，他讲到这个三章十六节的时候，他又反复讲了这个道理。那个上一次的查经的时候，Eric 长老已经讲过这个事情了。那二十四节呢？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后面二十五节就讲他祝福啊，他是一个长句子。我们先讲二十四节，那在一切的逼迫里面呢，像约瑟这样性格的人，他们是怎么样能够得胜的呢？他是要靠着他的主才能得胜。所以这里讲到了几个事情啊。第一呢，就是当你真的是跟着主的时候呢，必然会有逼迫，因为什么？因为黑暗必然不救光。所以当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身边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不见得是个好事啊。就像孩子们，身边的孩子都觉得你很好的时候，很可能你的里面很多东西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啊。但是呢，你如果真的是坚定的按照主的话去走的时候呢，逼迫是必然的。这里他没有讲的弓箭手可能迫害他，可能苦害他，他是讲弓箭手肯定苦害他。他是说神的力量会给他抵挡这个苦害的力量，而不是说呢他有的时候没有这个苦害。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他的在逼迫里，他的苦难里，他的必须靠着神他才能跨过去啊。所以这就是二十四节后半段，是谁啊？是以色列的牧者。他讲了三个词啊，牧者、磐石和什么大能者。牧者是干什么的？牧养是什么？供应的。牧羊的人都是带着羊去什么草地、溪水边，是给他吃给他喝的哈。第二个呢，磐石是什么？造房子的根基，对不对？大能者是什么？打仗干什么？得胜的，征战得胜的哈。所以我们靠着主呢，总是在这三个方向上。我们是每天的供应呢，不是从世界来的，是从谁呢来的？从神的来的。假设我今天啊，我说的这个，我们展开来讲一讲。比方说，怎么会有苦难？怎么会有逼迫呢？好，我在工作，老板让我去做个不好的事，比如说撒谎啊，比如说行贿。这个时候呢，我就要面临一个选择了，我做或者不做。我不做呢，我立刻没了供应。这个老板不会拿起刀来捅死我，不会的。也不会拿个棍子追着我满楼跑，也不会的。但是他会什么？我会 fire 你，我解雇你。因为你很可能知道，我只要 say no， 明天这份工作就丢了。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要想起什么？你要想起这句话，谁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
耶和华说，耶稣是我的牧者，不是那个让我去撒谎的人，不是那个让我去行贿的人。你有这句话，你才敢说什么 no， 因为你不说 no 呢，你就跟他是一样的，这个没什么区别了，那你就跟他是一伙，你就肯定不会受逼迫。他的弓箭掏出来了，看你答应了，他的弓箭又放回去了。阿们。弓箭不一定会射你，你同意他就不射你，对吧？我们初代教会有多少老弟兄啊，面临的选择是什么？你只要否认基督啊，就不用上火刑柱了啊，不用被砍头了，没事，你就回家了，过得好好的，只要否认基督就可以了。这个时候选择来了，这个性质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碰到那样的选择啊，神看我们配得才给我们，但是呢这种选择要不要撒谎还是要工作，这个选择还是有可能碰得到的，对吧？那这个时候你选择相信神的话，你还是选择就去跟他同流合污，这是我们极有可能会碰见哈。以色列的磐石是什么？真理的根基。我们知道造房子是要底下的那个地基是最最重要的啊。那我们什么时候会碰到这种情形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像这个保罗，犹太人跑过来跟他说，你不但要信，你还要行割礼，你还要做好事。今天我们经常碰到这种情形啊，说你信了不够的，没得救，你还要干什么？你还要做的，你要做很多很多的好事情啊。这个时候啊，你需要什么把你带出来？你需要那个真理的磐石把你带出来。真理是让你明白一切的道理的那个基石，就是耶稣啊，你要回到他那里去，你才不会被一切的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理论带走啊。我们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理论，就鸡汤也是理论的，鸡汤也是价值观的，是吧？我们都会有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的，那这个也会影响一大批人的。这个大家不要小瞧这个力量，因为我们是靠着这个活着的，对吧？那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影响，比方说有人认为呢，这个我一切的事情都是靠我的手努力得来的啊，这个看起来是挺对的，对不对？我们从小都会这么认为，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信了主才知道，其实若没有主的祝福，这个好像是有一点问题的。但是呢，我们前面那样的这个价值观就会影响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就当我们发现我在一个困境里做不到的时候呢，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我努力去解决这些麻烦。但如果你在主里呢，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跪下来祷告，你跪下来祷告，这是你带出来的行为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而且你祷告说什么？主啊，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这事搞不成就搞不成了啊！我不降，搞不成就搞不成，我生意做不成就做不成，这单丢了就丢了，但是呢我不要得罪你。但是呢，你在以前你会说什么？我不管怎么样，我想办法，我找人，我托关系，这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点。但是呢，你若不认识真理的磐石啊，你就算相信基督替你死了，你都不知道这一点错了，对不对？就你听了福音吗？听了，别人说基督你是个罪人，我知道，耶稣替你死了，我也知道啊，我都相信。最后呢，我不知道哦，原来相信的这个我的生命是靠我双手建造的，这点是有问题的啊，这个不是这样的，是主在掌管一切。那这个东西就是真理的磐石。我只是举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例子啊，那这些都是有可能把我们带到沟里去的这个点哈。那我们再往下，大能者征战得胜是什么？我们在一切的困难里面，我们都会面临敌人。 如果是有形的打仗，那就是双方，我对方要杀死我那个人。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撒旦和魔鬼。所以征战得胜这一点啊，为什么摆在最后呢？它其实在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这一点是最最安慰我们的。因为我们打属灵的战争啊，不可能靠着血气，不可能靠着肉体，也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努力，是一定得靠着神的。这个呢，比方说啊，而且这个经常会碰到，几乎每天都会碰到。比方说夫妻吵架了，总有一方是在撒旦里面的，否则不可能吵架。如果两个人都很属神，怎么可能吵架呢？哪怕是基督徒，也有可能这一刻不在基督里，对吧？这个我们都是很清楚的。那就算两个都是基督徒，某一方他现在不在基督里，那他不就吵起来了？或者两方都不在基督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放在一个属地的角度来看，我们来就事论事来解决问题，不对的。我们要回到什么？回到神的话。你打不赢这场仗，除非你记得谁是那个征战的得胜者、大能者，上帝。所以这个时候回去祷告。所以这三点啊，总结成一点，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总是第一想到谁啊？想到他。想到他，你的带出来的反应是什么？要么祷告，要么怎么，要么读经。你总是这两件事情。
可不可以提问？
对，你说。嗯，
是我们平时就是以前所受的教育，不能快，能不能屈服，要坚守，要坚持，要，好像跟这个又有点矛盾。
是的，
成功人士都是，哎呀，克服多少困难，要坚持，要。
对，这个里面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做的因果关系分析是有问题的。你看见的同样的，比如说你看过一本励志的书，他告诉你呢，从小他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最后呢他成功了，这样的例子你如果复制100个，可能100个都没成功。我没说错吧？
对对，
对不对？
不可复制的，
不可复制的。不可复制的原因就说明呢，他做的归因分析有问题，有问题。我有一次跟一个年轻人聊的时候啊，我就举了一个有意思的形象的比方。我说呢，你这个孩子高考呢可能没有太考得太好，他很沮丧。那我说呢，我说你想一想啊，假设你们年级有一个人呢考上了清华，国内的啊，是不是很好？敲锣打鼓，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请他的爸爸妈妈来做分享，对吧？说哎呀，怎么教育出这么好的孩子啊？真是太好了！来，让我们听听。他妈说呢，我从初中开始就买包子给他吃，啊，他吃了6年包子，他考上大学了。那你是不是买包子给 Jack 吃，他就能考上哈佛呢？我举了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就是呢，就是这样的情况呢，只是他作为父母的，他分析出来的。但这个当中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了，啊！我记得春子们原来跟我们分享过，女儿高考的时候还险些被关到 SARS 医院里去了。那当时关进去了，也就关进去了，也就错过考试了。一切的可能，就一切的未来就都变了，完全都变了。我们听过多少的事情，他在高考的路上堵车了，迟到了20分钟。情绪坏了，可不可能？他可能原来是个特别特别好的尖子生，他可能是指哪打哪，什么考试什么预考都是全年级第一全市第一的，可不可能堵车？完全可能堵车。或者前一天吃坏肚子了，坏肚子，然后总是上厕所，然后情绪不好，考砸了，可不可能？可能。这些事情哪一个父母说我肯定能避免？举手。没有的，没有的。这就告诉我们呢，其实一切都在环境里。环境谁是主人？神是主人。因为我们连今天活着，我明天还活不活着，我都不能100%肯定。雅各书就这么说的嘛，说你们就像天边的云彩，出现稍时就不见了。那你还说今天我去这个城做生意，明天要去做那个城干什么？太骄傲了。所以所谓励志呢， 本质上就是骄傲。对，他骄傲的点呢，他抢夺了神的荣耀。你有没有感恩？有的。女儿考上好大学，要感恩的，对不对？那儿子很孝顺，要感恩的。感恩谁呀？这感恩神，不是感恩你自己，不是你买了六年包子给他吃，这个不构成因果关系，你知道？因为另一个妈妈也买六年包子给他吃，那儿子没考上大学，对吧？我说包子只是换个，只是做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你可能做归因分析说，六年每天早上五点钟叫他起床，但是另一个妈妈每年也五点钟叫他起床，他还是考不上，对吧？这个就比较近了，这个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所以这些都不构成直接的。我并不是说努力不对哈，我并不是说你不要去做啊，做是我们在结果交在主的手里的前提下去做的，就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呢，神是掌管的，然后呢，你放开手，你开开心心的去做，什么样的结果呢，你都领受，这个叫做。你没有一个预期的结果的，对不对？比方说呢，我这几年呢，孩子也是努力读书，可以，没问题。你希望他以后读什么专业，可以，没问题，告诉他，这是我们的盼望。然后呢，你总是要加上一句话，跟主祷告的什么？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如果你努力了六年，就想让这个孩子学音乐，最后发现他跑去学哲学了，你恨呐，你着急呀。但是你不知道神对他有美好的旨意呢，对不对？这个是在谁的手里啊？是在神的手里。但是不是说你努力不要，就像我们这个教会很多很老的弟兄，他们很努力的，他每天开很远的路过来，对吧？他们做很多的事情，他不是不努力啊，但是他从来没觉得他做这件事情一定要出什么结果，他没有，我从来没有看老弟兄跟我拿个单子说，这是我们的计划啊，上半年要至少进来20个人，下半年要增长50%啊，环比增长50%，他没有这个，这是我们人的公司的计划哈、啊。我们今年这个业绩增长30%，明年增长20%，这是人的。有增长好不好？有，当然好了。没有增长呢也好，啊，更好。为什么？因为他神让我依靠他，因为有增长呢，我会依靠自己，我觉得自己挺厉害的。啊，挺牛的啊，对，所以没考上大学呢也很好，为什么？神给你一些苦难让你去信靠他，考上大学呢更好，神给你恩典让你感谢他啊，我们都就知道这个跟着神的路是。
但是你这样子岂不是就是所有人生的选择都是一个被动的选择，就是你其实这个就变成了你这个人生到底是主动的选择，你到底有没有目标，有没有计划，就是和
其实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但是呢这个主动是在神的旨意下面。这就像什么呢？假设我们不认识神哈、啊、我们也是被动的。被动在哪里呢？被动在环境里，对吧？
换句话说，你这就是中文里面的这个叫尽人事听天命。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其实中国的古人呢、啊、他是比我们更加要尊重上帝的，只不过呢中国的古人的上帝他是用的天来说，对吧？他说人在做天在看嘛，对，他告诉你不做坏事，他是说人在做天在看，他不是说你要做坏事爸爸就打你，他不这么教导你，他说人在做天在看，他在教导你做要爱护这个弱者的时候，他说你要敬天悯人，对不对？这都是中国的成语，对吧？敬天悯人，你为什么要悯人？就悯人嘛，你敬什么天呢？对吧？跟天有什么关系？对，就像你说的，敬人事，听天命，对，他没有说敬人事，听环境的命。环境跟天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一个是无生命的，一个是什么？有位格的。所以中国的古人，天是一个有位格、有生命的存在。
天赐良人。
就是你都把它当做一个是真的存在的，所以中国没
骄人谦卑也是总是说的，
在
三尺之内有神明，
对，再骄傲的人呢，他其实都相信有个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的，其实这股力量呢不是一个被动，也不是一个死的力量，是一个主动有选择有 power 有公义有怜悯的力量。其实这个是什么？就是神。 就是神，一个道理的。所以无非就是呢，中国的古人因着这么多年以来，他已经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有位格的上帝了啊。这个我们以前有讲过这个系列嘛，就讲这个中文字也好，中国的一些这个过年刷这个对联也好，其实都是跟创世纪有很深的这个联络的啊。创世纪里面有很对有很多这个影子的，所以这个不矛盾。但是呢，人的努力一定是在这个之下的，这个就跟家里有几个孩子道理是一样。当这个爸爸妈妈把家里的规则定好以后呢，这个孩子是一定会去按照这规则去努力做的。但这个努力做的前提是一定是在父母的什么规则之内的，就他不可能越过这个规则。所以我们呢，总是要在神的带领下做一切的努力啊。这就是对，但这个前提肯定是要先要认识神。对，所以24节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正常碰到苦难，23节苦难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一定是靠自己去应对。为什么我花那么多的时间来讲24节？24节，若你不是在主里呢，我们第一反应就是他掏弓箭出来，我就把剑拿出来，我就把枪拿出来，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反应，对吧？我或者什么呢？我不如他厉害，我就逃跑，对不对？我要么不去应对，我要么什么用自己的方法去应对，就我强过他，或者我去躲。但这里告诉我们的方法是什么？他的弓要硬的，靠着谁硬啊？靠着神，靠着牧者，靠着磐石，靠着大能者去硬啊！好，我们继续再往下啊。那24节和25节的逻辑关系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上帝的祝福到最后会因着他的弓坚硬，他的手敏捷而出来那么大的祝福呢？因为神的祝福总是通过我们的苦难和逼迫来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能真的认识到他祝福的宝贵。就是我们在25节和26节哈，我们看到这个祝福大得不得了，是不是只有约瑟有呢？我来告诉大家，神盼望给每一个人这么大的祝福。大家能理解这个逻辑关系吗？神盼望给每一个人，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所谓得到这个祝福，有的人没有得到呢？区别是呢，得到的那个人是真的认识神了，他在哪里？他在苦难中更深的认识神了，他就知道这个祝福好大好大。我再多讲一点啊，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深了啊，就是什么概念呢？一个家有10个孩子，父母爸爸给每一个孩子预备了一个特别好的礼物，比方说有10个苹果摆在桌子上。真知道这个苹果甘甜的是特别认识爸爸的爱，跟爸爸的关系特别近，也特别盼望这个苹果，他才很 enjoy 这个苹果，他每咬一口都是在欣赏它。还有一个孩子呢，直接可能就扔垃圾桶里了，然后他说呢，我爸不爱我，他从来不祝福我。所以祝福啊，就跟什么有关系？不是跟这个苹果本身有关系，跟这个得祝福的人对苹果的认识有关系。阿们，对不对？我再说一遍，祝福和祝福本身没有关系，和得祝福的人对祝福的认识有关系。我们有孩子的父母全都知道这什么意思。这个当父母的有的时候恨不得把心掏给孩子啊，这孩子不领受，不领受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他有他的 ego， 他有他的自我，他认为这个东西不好，他认为那个东西更好，他认为你给他的不好，他认为自己去找的更好，所以不在乎祝福本身，在乎他对祝福的认识。我们跟孩子关系是这样，天父跟每一个地上他造的人的关系一模一样的。不得救无非就是什么呢？他把你给他的掏出来的一颗心扔到垃圾桶里去了，这就叫不得救，这就叫没有祝福。所以每一个最终失丧的人，在地狱里的人，他绝对不能否认曾经有一个特别大的祝福在他面前，只是呢他不要。所以约瑟的25和26节哈， 无非就是什么呢？这样的一个约瑟，他在苦难里，他因着他本来就是良善的，有很多人逼迫他，然后他靠着他的主呢得胜了，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他的主是多么多么的大，多么多么的爱他，多么多么的有能力。大家能明白，他就认识，更深的认识了他的父，他的主。这个时候呢，他对祝福的认识就是这么大的，这个时候他就得到了。所以得祝福啊，是一个完全主动的干，这个概念什么概念？就像父亲啊，他有一个特别大的财产摆在那，你有多少谦卑，你就得多少祝福。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吗？祝福不是说，我给上帝做事情多一点，我做好人多一点，我就得祝福多一点，不是这么一个因果，直接的因果关系。直接的因果关系是你更谦卑，你更谦卑了呢，你那个盆子就大，哎，然后呢，你从银行，父亲天上那个银行里扒拉进来的东西就多，大家能体会这意思。然后呢，你里面满，你那个盆呢、啊、是大，但是装的全是自己，那你还装多少神的祝福呢？装不了。神的祝福主体是谁呀、啊？是神，对不对？主观的人是神，是神的旨意，对吧？神认为这个好就好，对不对？这才叫祝福嘛，对吧？就像妈妈给孩子苹果，苹果从哪里来的？是妈妈能来的。孩子必须得把他那个筐里的东西清掉，他那筐里有什么？有泥巴，有石头，有乱七八糟他认为特别宝贵的东西，他首先第一件他得把那个筐清空了，他才能把苹果装进来。而且呢，这个苹果是无止境的，我怎么知道？因为神是无限的。所以上帝说他给耶稣的灵是圣灵，是什么？不可限量的，大家记得吗？所以你说主啊，求你把你的圣灵赐给我，然后主的祷，我这个祷告经常回应就是说，主说你先把你自己清干净。你看，我们经常是这么犟在那里，就是我呢，我总觉得他给我的圣灵不够，给我的祝福不够，但是呢，主总觉得呢，我自己里面满的全是一堆石头泥巴，一堆垃圾。所以25和26节，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这就是叫什么，为什么叫与兄弟？我25、26节，我们就，对，等会儿再回过来讲啊。天上和地上的生产如眼，等会儿来讲。我们先讲这个26节的后半段啊。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那与兄弟迥别之人的顶上。什么叫兄弟迥别之人？这个人是信心的人，这个人是谦卑的人。兄弟迥别的人啊，这个人这个盆是空的。这个人盆是空的，就降在了他身上。大家能区别吗？这个兄弟迥别不是说什么他长得更帅一点，他更喜欢讨好爸妈一点啊、他更知道揣摩父母的意思，不是的。上帝不要你去揣摩他的意思，他特别盼望你先谦卑去得着那最大的祝福。所以我们比较两个人，犹大和约瑟。基督在犹大里实现了什么呢？实现什么预言呢？实现犹太人做王，做万国之首的。就是我们都是因着一个道成肉身的犹太人叫耶稣的血而得洁净的。所以这个是从犹大支派得到的。从约瑟支派呢，他实现了一个什么预言？一切的祝福都给那因信称义的人，这么样的一个应许。一切的祝福都是给了那因信而称义的人，这就是与弟兄迥别之人的意思。我怎么迥别？我怎么才能因信称义？我自己先死了嘛，我自己大得不得了，我怎么信呢？我怎么信你呢？信就是我自己啥都不是，我都破碎了，我才信你嘛，对不对？那我为什么信主？我什么都不是，我才会信主嘛。兄弟迥别，约瑟就是这样的。他从头到尾表现的就一个特点，他一切都是按照神的话去行的，对吧？他从一开始他被弟弟哥哥们卖的时候，就是因为什么？他老是给他爸爸去讲他哥哥的过世，对不对？然后呢，上帝给了他两个梦，他就怎么样， 他就讲出来。我曾经经常想啊，我肯定不会讲的，我自己不是找不痛快吗？所以我一定不是跟那个兄弟迥别之人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一定得走犹大这个路，我得先在罪里尝了苦头了，我才低头啊。我约瑟这个是绝对迥别的人，他这就是耶稣了。所以我到现在我不知道我们地上的人哪个能做得到的，很难的。
那个我插一言，就是心地纯净的。
所以罗马书说
他的盆是空的。
所以我说呢，约瑟这只真的只是一个预表了啊。人呢、啊、就是跟罗马书讲的一个艺人都没有，真的是这样，我们做不到的。对，我们只是在约瑟身上看见这么一个形象，就像在耶稣身上看约瑟就跟看耶稣是一样的，就是完全把自己没有自己交托给神，这就叫与兄弟迥别之人得的祝福啊，就是因信称义的，在一切在逆境中啊，因为你真得着神的人一定是别人不要你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别人就不喜欢你的，就是你总是别人要撒谎你不要，别人喝酒你不要的，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肯定遭逼迫的，你遭逼就像约瑟，对吧？他一跟他爸爸说实话，他就哥哥们就恨他到一个程度想杀他，这不是一般的恨的，是亲哥哥，是一个父亲生的要杀他，那你想这个逼迫到一个什么程度？就他真的是黑暗不救光，但是呢，这样约瑟靠着神的力量，对不对？靠着这个以色列牧者的力量，他坐牢也是，对吧？就这个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不愿意跟那个波提乏的妻子，有不好的事嘛，对不对？我们都记得这个故事，对吧？他也没有顺水推舟，他就是不要做，最后他坐牢，他全部都是因为义受逼迫，我们今天很多不是啊，至少我不是啊，我们大部分是苦，都是因罪受苦啊。因罪受苦啊，不要高抬自己受的苦啊。我们要高抬自己受的苦，我们都是因罪受苦。但是约瑟是真的因义受苦。我们还没有到因义，因义也会受苦啊，可能受的苦更大啊。那因义受苦呢，他依然靠着他的主。他得了胜，最后什么，他成为了因弟兄迥别之人。这个他得的祝福就是超越山岭啊，这个大呀，他描述什么胜过祖先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他几乎都讲到上帝的概念了，对不对？他这个有一点点，我不能用夸张这个词啊，但是真的是不是人应该讲的话，对不对？什么叫至极的边界？这是神的话嘛，对吧？你人怎么讲至极的边界，对不对？他其实是代表上帝来说这个话的，因为他是做父亲的嘛，他在跟约瑟讲，约瑟就是未来要来的那个耶稣啊，他就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人最后得的福全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因信得着神的人，最终在天上得的福就是超越自己的边界的。而这些福呢，就包括我们再倒回去讲最后几个点啊，天上的地上的生产柔养的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最终会得到的福啊。天上的我们不用解释啊，就是未来我也不能解释啊，我也不懂，我没去过。地上的呢，比较好理解哈。生产乳养的呢，包括我们今天看见的这个有形的啊，更多的是什么？是灵里的。就像我们的长老也没有结婚啊，也是独身的，但他可能他的这个生产乳养的福是大的不得了的。对，我们都能够知道啊，他所牧养过的人是可能比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孩子都要多的啊。那他从年轻到现在，到现在几十岁，他牧养过的，他从他这得着属灵祝福的人是大的不得了，这就是生产乳养的福。所以全能者就把所有的他能有的都给了我们，这就是什么？一个父亲给孩子的遗产，能给的都给了我们。二十七节，便雅悯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他是一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吃他分他所夺的。这里好像看不见什么正面的东西哈。便雅悯，我们就先讲历史啊。历史上他是个什么样的支派呢？他是一个好战的支派，全以色列人里面最能打架的就他啊，最能打仗的也是他。啊，那最后呢，他 跟随犹大支派啊留在了南国，所以我们都知道北国哈、啊、犹大十二个支派分在那个所罗门之后就分成南北两国，对不对？北面叫以色列国，南边叫犹大国。北面有十个支派，当头的是以法莲，南边有两个支派，当头的是谁呢？是犹大。犹大另外和哪个支派呢？和便雅悯。和便雅悯。那便雅悯为什么是这么样的一个好战的支派哈、啊？我们这我知道这个士师记里面啊，有过一段描述，我们就不去分享了，大家自己去读。士师记里面每个支派的形象都非常清晰，大家要能更好的明白四十九章对支派的这个预言啊，最好去读一下士师记啊。士师记里面很多支派都提到了。都提到了，他这个支派是干什么，那个支派干什么。便雅悯支派啊，士师记真的形象不怎么地啊，非常那个很糟糕啊。最后呢，他一整个支派差点被灭了啊，因为他们做了很不好的事情，然后呢全以色列都起来跟他打啊，差一点点呢整个支派灭了，就整个支派的男丁都被杀了。所以最后呢他们被迫什么样，被迫去什么跳舞的这个节去抢女子，啊，大家都可能都不记得了这个故事，对，就那个妾的故事啊，对对，那个到最后呢，这个他们实在是没有后裔了啊，所以讲到最后呢，神借着这个作者留下一句话说，当时因为以色列没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啊，所以便雅悯支派在当时显明就是什么。不认识神，非常好战，一言不合就动手，啊，就是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形象。然后呢，在二十七节后来的预言就全部都得应验了。然后在这两个支派里呢，出了两个特别著名的人啊，这个支派里出两个特别著名的人，一个呢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以色列国的第一个王叫扫罗。扫罗王是出于便雅悯的，啊，所以扫罗王呢是人眼里特别高大的，但是呢，他里面是特别懦弱的，这就是扫罗王的形象。所以我们要理解便雅悯啊，必须要知道后来的两个人，你就能理解便雅悯这个支派啊。所以便雅悯是什么？我右手的儿子叫便雅悯啊。本来叫忧伤之子嘛，叫便俄尼嘛，生便雅悯的场景大家都记得，对不对？拉结生完便雅悯就死了，难产死了。本来拉结死的时候跟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便俄尼什么意思呢？叫我悲伤的儿子。然后他爸给他改名叫我右手的儿子。我们都知道我们两个手哪个手跟力量大，我右手力量大，所以表明是什么？我力量的儿子。这个儿子真的有力量，动辄跟人打架是有力量，但是呢力量若没有里面的神，若没有里面的灵，这个力量就是败坏的力量，血气的力量，肉体的力量，这就是便雅悯告诉我们的教导啊。所以这两个人，第一个扫罗王外在就是非常高大，比别人高一个头的，但是他里面懦弱到什么时候，当他让他做王的时候，大家找了半天找不到这个人，发现啊，他在藏器具的屋子里躲着，因为他里面好害怕的，他甚至不敢在众人面前站出来。然后呢，他特别喜欢讨好那些以色列人，他从来不是去看神怎么说，他是看以色列人怎么想。撒母耳借着上帝的话告诉他，整个这座城的人都要杀光。他什么？他不杀，他留了牛羊，他说我要献祭。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啊，他是取悦人不取悦神，这样的一个灵加上高大的外表，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当比他更高大的人出来，谁呀？哥利亚。他怎么样？他说谁能出去打败他，我把女儿嫁给他。啊，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像谁呀？像不像刘辩呢？我把我儿子留给你。我把我两个儿子押给你，你是长子哎，你是以色列的王哎，对方出来的哥利亚应该谁出去啊？ 我出去，你可以想一想，假设那天晚上，克西马尼园那天晚上，兵丁们，法利赛人举着火把冲到耶稣边上来，要抓他。耶稣说：“彼得，哎，你先上去挡一挡。哎，谁能够冲上去把那个法利赛人灭了，啊，我就以后封谁坐我右边，坐我左边。”你觉得这有意义吗？没有意义的。他若不是从神来的力量，他那个力量就是假的。他是便雅悯支派的，神为什么让扫罗王出在便雅悯支派？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士师记里十一个支派的人都打不过便雅悯支派的，输了两遍还不要三遍，我记不清了，我这个是因为士师记我有段日子没看到了，输了好几次。他们反复祷告求神，说神说这一次可以了，上去他们终于才赢了。老厉害的，便雅悯不是一般的厉害，他有好几个细节讲的，他们都是左右都能够甩石的，就是两个手啊都能够甩，那个以色列人最厉害就那个甩石，就像那个暗器一样，哗哗哗帮那个狼的脑袋就掉了啊，那个熊的头就出了个洞，他就是个牧羊时候练出来的，他不是一般的厉害，这么厉害这么有能力的一个支派出来一个王，最后还不如一个犹大支派出来的牧羊官，他叫大卫。他说什么？他说我的神跟我同在，这个人辱骂永生神的这个人，他有什么厉害，他有什么本事啊？肯定把他灭了。大卫穿扫罗的铠甲，他怎么说啊？他说我不习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行的，这个东西我穿了我走路都走不了。他穿没穿？他穿了，然后呢又脱掉了，然后呢他从地下捡了五块石头放在他口袋里，他就去了。他连一把刀都没有，他连一个帽子都没有，他就去灭了非利士人最厉害的勇士。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这就是便雅悯支派告诉我们的。第二个人叫什么名字呢？他也叫扫罗。为什么他叫扫罗呢？因为他们便雅悯支派曾经出过最厉害的人，就叫扫罗，是曾经历史上的王。这个扫罗呢，他曾经特别的爱主爱神，他满心的热情去服侍神，服侍到一个地步啊，他要杀那些基督徒。他杀了一个人叫斯提凡。最后呢，他在有一天他去这个迫害基督徒的路上，耶稣跟他显现，他从马上看见了大光掉下来，眼睛瞎了三天看不见，最后他看见了，他改了个名字叫保罗。他那个时候啊，他就知道他原来的力量全是假的，因为他根本不认识神，他原来的力量全部是服侍撒旦的，因为他根本不认识神，他做出来的事情都是去迫害真正认识神的人。所以便雅悯支派的翻转就是在保罗身上。上帝爱不爱他们？非常爱他们。他说你们不要再叫扫罗了，整个便雅悯支派都以扫罗为荣耀。你可以想象，假设我今天是蒙古人，我一定特别喜欢去给孩子取名字叫成吉思汗啊，是不是啊？对不对？咱主要是这个已经废除了封建制啊，否则你每个家里孩子都应该起名叫秦始皇，叫这个汉武帝，对吧？这是我们的荣耀啊。上帝说呢，上帝说你们的荣耀我知道，因为你们想要，对不对？对的。但是那样东西呢，它被罪玷污了。所以刚才王颖说的问题很好，和你们想要孩子的祝福，对的，你们想要好，对的，但是这样东西呢被罪玷污了，你要还给他，他要洗干净再给你。便雅悯支派啊，特别特别想要征战，对不对？ 特别想要有能力，对不对？特别想要高大，特别他们就像什么，就像蒙古支派一样，就像蒙古族一样，特别要有能力。上帝说好，但是呢，你们若里面不得洁净啊，就是卖给罪的。你这个手啊，就是撒旦在用。现在呢，孩子们，我给你们改个名儿，不要再叫扫罗了，从此以后你们叫保罗。哦，这个支派成为外邦人极大的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个在主里得救的人，都要感谢一个便雅悯人，他叫保罗，他曾经叫扫罗，啊，这就是一个曾经只知道撕裂的狼啊，早晨晚上就知道抢东西的，成了我们很大的祝福。好，我们还有点时间，把28到后面讲完啊。预言呢，按着个人的祝福啊，我们就不再说了。我们讲到过预言28节的这个内容，就是每个人不同的福分哈，不同的道路。我们今天把49章讲完，谁刚才停在谁呢？
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埋葬在赫人与何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起。”
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的，做坟地的。
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加百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
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
雅各嘱咐众子以利，就把脚收在床上，弃之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
阿门。那这一段呢，我们刚一读的时候可能会很奇怪，为什么上帝花那么多的笔墨，详细的描述雅各的安葬哈，而且特别讲坟地。我先讲第一点啊，为什么要葬回亚伯拉罕的坟地啊？我们要避免第一个误解哈，这个不是祖坟的意思。我们一定要首先，这是中国人容易出现的一个误解哈。大家不要觉得，哎呀，我要那上帝也是这样呢，我一定要葬回老家去啊。这是我们有这个愿望的，老人有这个愿望，那我们满足老人的愿望。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愿望背后呢，往往是迷信啊。是迷信，就中国我们这个愿望的背后是迷信，这个不是迷信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的应许，因为神告诉他们一定会怎么样，要带他们回那个迦南地哈。所以呢，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希伯来书的11章的22节和11章的13节到16节，我们稍微看一下，很快的翻一下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啊。新约希伯来书，对，希伯来书的，首先的11章，11章。对，11章，希伯来书的11章，整章啊，都是在讲信心，就是信心的美好的见证啊，就是11章。所以11章一开始就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呢，他讲到13节到16节的时候呢，他就把一个信心的一种情形的例子讲出来，他就说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是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然后底下大家自己看啊，读到这个16节，所以这些都是在讲当时的这一家三代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在信心中死了，他们知道上帝给他们预备了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而且呢，他们知道他们的整个的家族最终都要回到哪里去？回到迦南地区，他们相信神的话， 他们到死都相信，但是到死都没有肉眼看见，这就是信心。信心就是你肉眼没看见，但是你相信一定会成就，对不对？比方说孩子读书，我相信你一定能够考到什么大学，我今天没看见，但是呢我是说了一个未来要发生的事，我今天是凭着信心相信的。这个也是一样。那22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自己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这个遗命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后50章要讲的，就下一次课要讲，就是他要什么，他要以色列人把他的骸骨带上埃及去，带上那个迦南地区。这些全都是表明信心的。所以我们回到那个49章这一段，29节到33节这一段呢，不是一个要把遗体葬回原祖坟的概念，而是呢告诉以色列人，他相信神的话必定成就，一定成就，最终一定会把他们带回到迦南地区啊。这个是一个信心美好的见证啊，而不是回祖坟的概念啊。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说，因为我们的祖坟概念多和风水和迷信的规则相关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事情。第二个点呢，就是重金买下的坟地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点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我们稍微回过头去看一下23章，创世纪的23章。创世纪的23章哈，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死哈？就29节到33节，我们不一节一节查，因为它是一个故事，对吧？我们就没有必要一节一节查，它就是一整个概念，就是雅各死了，详详细细描述了是哪里哪里的洞，哪里哪里的田，那里的哪里哪里的坟地，我要去葬啊，那里呢我还葬了谁谁谁，啊，这些细节在哪里有呢？23章，我们都知道，圣经啊，神记载每一样东西都不是偶然的，对不对？它都是有它目的，对吧？我们的整个创世纪就短短前两章讲创造，花几十章讲雅各一家，我们都知道是为什么。那为什么在这个当中要花一整章来讲买了一块地当坟地呢？这个的笔墨不是一个小的笔墨了，对吧？就像一个花一整章讲抵拿受辱，对吧？我们反复讲了，花一整章讲什么？讲犹大悔改，对不对？这都是插进去的一个单独的故事，因为它不是一个故事链的，因为它在当中呢，它断了，对吧？这里面它，比方说要讲买块坟地，你交代一句就可以了，对吧？花了多少？400舍克勒银子，跟谁买了块地？3-2句话就可以。他在这儿啊，花了一整章。而且详详细细，跟谁买的，买的前后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前后再去读啊，大家回去再读一遍，因为我们都查过了啊，我们再去读一遍，这个讲的是一些什么事情。又跟一个赫人以弗伦买了这块地，买的时候呢还经历了一些事情啊，对方说先要送啊，他不要送啊，然后呢不但买了一个洞，连一块田都买了，而且付了个很高的价格，400舍克勒银子。在我们今天不去查考这度量衡啊，这个时间原因，我就告诉大家，绝对超过当时的市价啊，大大超过啊。而且这个外邦人赫人呢，其实是准备着他来讲价的啊，这其实他并不是真心想送的啊。所以这个呢都导致呢我们会出一个疑问，为什么要留这么细的细节在这里啊。我们这个疑问先摆在这儿，我们再看另外的问题啊，另外的一个场景，神买这块坟地是给葬亚伯拉罕一家肉身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呢，神看中的死啊，还有一个人的死，神也很看重，是谁呀？耶稣，对不对？耶稣，对不对？神很看重这一家三代的死哈，所以详细交代了这个买坟地哈，神也很看重另外一个人的死。耶稣的死有没有详细交代他的坟地啊？
没有交代，
财主的坟，对不对？财主的坟哈，财主的坟是买的吗？
送的。
送的，好。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那边的坟是财主的坟是送的呢？为什么这边亚伯拉罕的坟是买的，而且是花400舍克勒银子，连一整块田都买了。我来告诉大家，耶稣的坟乃至耶稣受难地全是买的，整座亚摩利山都是买的。谁买的呢？大卫买的。我们都记得哈，大卫呢在晚年的时候出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大卫不单单做过一件错事啊，不是说就是那个叫谁，那个拔示巴的那件事情啊，那个是他最糟糕的事儿。他在晚年啊也干了一件不是很明智的事，数点人数。啊，就是他要数全以色列有多少人，然后他的将军约押就说，你不要数，你愿神多多祝福你。我们都知道呢，数东西啊，神是不喜悦的，所以今天去数钱也神也不喜悦的。对，哎，为什么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啊，你越数啊，你越被他抓住了，对不对？这个很简单，你越数呢，你越想要的多，啊，神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啊。上帝不要大卫去数人呢，你数人觉得多呢？比如说你数人以前啊，数钱以前，你比如这一沓钱你觉得有10000块，数了比1万块多呢，你就很骄傲。哎呀，我太厉害了，我赚都，你看，数的比10000块少呢，你很生气，你想赚的更多。大卫也是一样，你人数了，数人以前你觉得全以色列应该有60万男丁，数出来呢有70万，你觉得哎呀，你看我多厉害，是不是？数出来只有40万，哎，太伤心了。你看我赶紧要多再多来一点。一点好处都没有啊！但这个是题外话啊，今天咱得讲的重点哈、啊。我讲，就是我岔开来讲一点啊，这属灵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不要数啊？但上帝呢，就是不要他数，老早告诉他不要数，他就是要数。数完以后啊，神就借着先知，啊，好像是叫加德吧，还是加德那个先知，我记不清了、啊，跟他说你呢选。我要来惩罚你了，你要这个罪是有代价的。你选三样，啊，第一样呢，你交在敌人手里；第二样呢，有3年的饥荒；第三样呢，有90天的瘟疫。大卫讲了一句我当时特别感动的话，我第一次读的时候，他说我要交在神的手里，我不要交在敌人的手里。哎呀，真的，我们。受处罚我也交在我爸手里，因为他打我是有轻重的，我不要交在我同学手里，他打一巴掌我牙齿就掉了。真的是这样。那这也是题外话哈，我们今天这个因为主要这个故事这个太内容太多了，这也是题外话。然后呢就大卫就选了什么，我选瘟疫。然后呢瘟疫几天之后哈，大卫就说这死太多人了，说你惩罚我一家人吧，我犯的罪，你这个民众有什么，为什么跟着受难呢？说上帝，你惩罚我和我一家，你惩罚我吗？你不要去惩罚这些民众。上帝就给了他个命令，什么命令呢？你呢，到那座山上啊，去献祭，献给我。啊，那座山呢，就是后来的亚摩利山。啊，那座山上呢有一个禾场，也就是个谷场啊，就是个种田的农田。这禾场的主人呢叫阿尔南啊，也是一个好像是个赫人啊，很巧合啊，这也是个赫人啊。然后呢他去的时候呢，那个阿尔南的禾场，那阿尔南呢躲起来吓死了。哎呀，这个王来了能不害怕吗？然后王说明了来意，说我来干嘛。那个主人就说那都给你，整块都给你，完了呢这个农具啊你就烧了，要献祭要烧的嘛，我的牛你就宰，我的农具你就烧，完了以后呢你就在这献祭，田我都给你。大卫说什么？我一定要买，我不能用你的物来献祭给神，买的什么代价呢？ 一整个合场他花了50舍克勒银子，50舍克勒银子，这是两个地方。这个我讲的今天大家可以记一下啊，我们今天实在没有时间去查哈。一个是历代之上21章，历代之上21章哈，还有一个地方好像是撒母耳记下哈，我记不清了，历代之上21章，我看一下，代上21章，我看一下，对，是那个数点人数，对，整个的21章就是在讲这个数点人数。另外的一个地方是撒母耳记下24章1到25节，大家可以记一下，两个地方都讲了数点人数，整个故事哈。耶布斯人，对，耶布斯人，撒母耳记下24章1节到25节，他是耶布斯人，反正都是迦南人啊，赫人、耶布斯人都是迦南人啊，耶布斯人那个阿尔南，那他花了50舍克勒银子，只买了什么呢？买了这个禾场。但是呢，这两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提到，这两处经文有一处经文提到了，他还花了600舍克勒金子。他买了什么呢？他买了整座山。他买了整座山。这座山呢，今天的圣经学者呢，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就是今天的圣殿山，加上耶稣的受难的加略山，这是一个大的山脉。600舍克勒金子，了不得的钱，了不得的钱。大家可以去，有兴趣可以去查那个价格啊。600舍克勒金子，估计在当时买一个国都买下来了。它是一整座大的山脉，就是今天的圣殿山和各个他山呢，是一个大山脉的不同的地方啊。然后呢，耶稣受难的是什么山呢？叫加略山或者叫各个他山，受难的山和圣殿献祭的山，全部都是神买下来的，是大卫用钱买下来的。所以上帝告诉我们，第一呢，他绝不是用撒旦的地方来献祭的，他不会用撒旦的地方来献祭的。献祭的人是他的祭司，献祭的祭物是他的耶稣，是他的圣子，献祭的地方是他用600舍克勒金子买下来的。这是第一个属灵的含义哈。第二个属灵的含义就是他不会用自己，第一个他不会用自己白白从撒旦那得来的地方来做救赎的工作，而且你会看见呢，撒旦都会送给你，对不对？赫人也说我送给你，阿尔南也说我送给你。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需要从世界去白白的东西，我们有从神来的供应，而且神是会用足价去买的，神绝对不用强迫。神的力比撒旦大不大的多？大得多的，他一点没用强迫，而且不还价。你会看那个创世纪的23章，你就知道那个赫人以弗伦是很鬼的，很鬼很鬼的。亚伯拉罕一开始说我就要那个洞，以弗伦直接接个茬说，哎呀，那块田算什么呢？你知道我连田都送给你，你知道他什么？他一下子把田也包在这个标的里。我本来要买个洞的，捎带手把田也买了，然后呢，他说我要送，哎呀，这对，不然说我要买，哎呀，400两银子的东西在我们俩之间算什么？你知道吗？所以，世界，撒旦是要的是钱，上帝呢，就用你的方法给你，所以最终撒旦是不可能跟上帝有任何的争论的，因为上帝是付了足价的。600舍克勒金子买那座山啊，绝对付多了，啊，我就告诉大家一个结论就可以了，绝对付多了。但是呢，上帝愿意给，因为上帝充足的供应。第二个属灵的含义是什么？神特别看重我们的死。我再说一遍，神特别看重我们的死，不是说肉身的死，是什么？属灵的死。没有死就没有生。我们中国人特别看重的孔子啊，有一天呢，记录去跟孔子有一番对话， 问他什么？问他死，怎么看待死？孔子怎么回答的？未知生，焉知死？这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刚才说这个基石、那个磐石、那个真理重要啊？未知生，焉知死？这个教导，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定会走偏的。为什么？因为你一定看重今生，会非常非常的重。阿门，对不对？你要先知道怎么活，才知道怎么死。那你怎么样？你一定惧怕死亡，不要死亡，而且什么？今生活得舒服一点，活得快乐一点。好，如果我要让我撒个谎，让他活快乐一点，我可能就撒了。让我做个小坏事，能让我活得长一点，我就做了，对不对？最近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特别多网上讲的例子，对吧？两个女孩，对不对？一个女孩把她的室友隔在门外，对不对？对不对？这个例子，外面是一个持着刀的人，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两个女孩，外面有一个冲进来要杀人的人，
前男友。
对，不管我们不管什么背景啊，我们就说这个这么一个情况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假设外面站着撒旦啊，要来杀你，两个人，两个女孩都很害怕，对不对？但是一个把另外一个锁在了外面。
对，
未知生焉知死，就会带出这个结果，必然的。因为什么？我锁在外面，我就活了，我活了，我的生就能生下去了，我就知道生了。阿门。这就是个一定会。我为什么不这样呢？我在那个当口，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为什么上帝看重死？他告诉我们，未知死焉知生呢？最好的例子是什么？泰坦尼克嘛，就是耶稣嘛，对不对？那一船的人，为什么有人说，哎，是基督徒的都站出来，把这个船上的位置让给别的没得救的，有没有这个故事？有的嘛，这是真实的。那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因为他深知道，未知死，焉知生呢？你生的有什么意义呢？你戴个假发，装作女人上了船，你这辈子活的还有什么意义呢？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这样做的。最后呢，他在脱模星子里只多活了10年，也死了。啊，还是某国人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觉得这10年他活得开心吗？他不开心。所以神为什么看重我们的死？因为你不死呢，你就不会重生。你不死呢，你就不会要那个基督。你觉得我这活得好好的，我这生命都很舒服，这个你就不知道啊。你要是为了今生得着生命的，就失丧生命。你不知道啊，你要知道什么是死亡，你失掉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耶稣讲的这句话在当时好多人不能理解，这就是整个新约最最宝贝的一句话：凡得着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凡失丧生命的就得着生命。雅各什么时候死的？在他把便雅悯放走的时候死的。大家记得吗？记得那个故事吧？要去买粮食，非要把便雅悯去，雅各在那一刻就已经死了。每一个基督徒啊，要先知道死，才知道生。所以他在肉身的死亡呢，神就看顾他。阿门。若我们自己要去看顾，我要把我的祖坟搞得漂漂亮亮的，要先选好地方，我要想好这个医院去哪里。我们的精神压力很大的，因为我不知道哪一天发生什么事。当雅各知道他今生的指望绝了，他把一切都交给神的时候，他就活了。 老雅各死了，新雅各活了，在耶稣里，在基督里的雅各就出来了。因为他是因信称义的，他也是因信称义的。雅各不是因为他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称义的，他也是因信称义。所有在神里面的人全部是因信称义的，因为十字架是超越时空的，他能为未来洗罪，他能不能为过去洗罪啊？一样的嘛，他在神眼里没有时间的，所以每个人都是因信称义的。那雅各的信体现在什么？我知道我老雅各怎么也没戏了，肯定是做不到的，便雅悯也要走了，约瑟也是死的，也不知道，他不知道约瑟是宰相。在那一刻雅各死了，在未来几十年以后，老雅各葬在了神给他安排的墓地里，是不是很美好啊？神葬了摩西，神葬了亚伯拉罕，神葬了以撒，神葬了撒拉、利百加、雅各、利亚。神特别的爱我们，但是呢，他希望我们明白，你先在灵里死了，你就真的能够在灵里重生，在这之后一切的事神都看顾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所以你看见创世纪很有意思，他讲出生的讲得很短的，对不对？这个比例特别像耶稣，特别像耶稣。他讲出生啊，就讲雅各的出生啊，就讲两个孩子在肚子里打架，讲了一会儿就过去了。讲买这个墓地讲了一章，他讲耶稣出生啊，就讲童女怀孕，也就牧羊人来，很短的。讲上十字架老长的，对不对？四个福音书都讲，为什么？未知死，焉知生。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明白这个救恩最宝贵的点就是这么一个点啊，所以我们就盼望我们真的得着这么个点的人，就真的得着了神最宝贝的祝福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祝福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您在救恩里给我们预备的啊，是地上的智慧所不能明白的，是属灵的真理，是我们的圣灵啊在信心里启示给我们的，是吧？求您把这样的真理启示给每一个谦卑的孩子，每一个愿意来到您面前说：“主啊，我相信，我相信您是造天地的主，我相信我是个罪人，我相信您替我们洗清了一切的罪，我相信您复活了，我相信借着在您里面的信心，我们就必得着那赦罪的恩典，就必得着那永恒的生命。父啊，求您把这样美好的救恩赐给一切来到你面前的人啊，赐给一切明白什么是死，明白失掉生命就得着生命，得着生命就失掉生命的人。父啊，谢谢您，求您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亲人，祝福我们身边每一位我们有负担的人。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